Conference Center。
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9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星期六晨间大会。广播现场是位于盐湖城圣殿广场的会议中心，演讲者皆选自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教会的总会职员。这场大会的音乐是由圣殿广场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来自世界各地的教会成员和总会职员齐聚一堂，接受这些来自教会领袖的忠告和教导。本场广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誊写或作其他用途。
President Henry B. Eyring，
总会会长团第二支理亨利艾灵会长将会主持本场大会。
Brothers and sisters，
各位兄弟姊妹，欢迎各位出席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9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星期六晨间大会。我们亦都热切欢迎世界各地的成员和朋友参与这场大会。本场大会是由罗素·纳尔逊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这场大会的音乐是由圣殿广场大会堂唱诗班提供，由迈克·威伯格指挥，莱恩·麦菲和安德烈·斯恩华恩斯华担任管风琴司琴。唱诗班刚刚已经献唱了开会唱诗《晨光稀微》，现在他们会继续献唱《所有住在天空下的人》。之后70元赖瑞威尔森长老会做开会祈祷，然后唱诗班将会献唱当我研读神圣经文。
Yeah.
我哋喺天上面嘅父，我哋作为耶稣基督嘅门徒，我哋聚集一齐去学习更多关于佢嘅事情，帮助我哋可以更加去生活喺佢嘅教导里面。感谢我哋有经文，同埋感谢佢嘅复活同埋佢嘅赎罪。感谢我哋有复兴嘅教会，我哋可以喺地面上去学习。天父，我哋感谢呢个教会里面每一位忠信嘅成员，每一位勇敢嘅传教士，同埋好多美好嘅领袖，包括使徒同埋先知去指引住我哋。父，我哋感谢我哋有可以成为基督身体嘅一部分，可以去一齐去服务。请帮助我哋可以接受到你嘅光，帮助我哋可以将呢一场大会里面嘅音乐同埋信息可以启发我哋，帮助我哋将呢啲光带到去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帮助我哋可以有更多嘅信心，更多嘅神圣喺我哋嘅社区同埋屋企里面。父，我哋特别祈求帮助嗰啲而家面对唔同嘅苦难同埋困难嘅人，帮助佢哋可以得到安慰同埋可以得到治愈。父，我哋最后表达我哋嘅感谢，感谢你嘅计划，帮助我哋可以将来可以翻到你嘅身边，帮助我哋可以喺圣约嘅路上可以每日继续去遵守。咁样嘅祈求系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We will now be pleased to hear.
我哋而家好高兴能够听到十二使徒正一组嘅杰弗瑞贺伦长老为我哋讲道。之后七十元会长团嘅泰伦斯文森长老会为我哋讲道。跟住总会男青年会长史提反欧文兄弟会为我哋讲道。
Brothers and sisters,
兄弟姊妹，依、这个就系七月大嘅山米何清。四月喺旧年喺佢屋企睇大会嘅相。大会进行举手支持立预信会长同埋其他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嘅时候，山米啱啱只手就攞住奶樽，所以佢用其他方法表示支持。山米俾用脚投票一个新意义。欢迎各位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下半年总会大会。在我探讨这个每年两次聚集的意义之前，我先引用新约中的记录，路加的记录，一个场景来做背景。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听见许多人经过就问是什么事。他们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他就呼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群众对于他的肆无忌惮的举动很惊讶，越想他收声，他就越发喊叫，因为他的锲而不舍。带人就带他去到耶稣道，耶稣听到这个人充满信心的呼求，希望重见光明，就医治了他。每一次读到这一段简洁生动的描述的时候，我就深受感动。我们感受到这个人的苦喊，几乎可以听到他的高呼呼叫，希望救主会注意到他。对于他不肯收声，我们会会心微笑。在众人要求他降低声音的时候，他反而决心要提高声音。这个就是一个毅然决然的信心的感人故事。正如所有经文一样，故事读多次就越学得多。最近我突然发现的就是这个人有敏锐的知觉，观察到他周围身边有一群属灵的敏锐的人。这个故事的重要性就是在于一群不知名的男女，当中有人问这些喧嚣的意义何在何谓的时候，他们洞察到他们要指出基督就是喧嚣的原因，他就是真正意义的化身。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由这个小故事中获得启发，关于信心和归信，如果你有任何疑问，有效的方法就是询问确实有信心并且归信的人。瞎子岂能领瞎子，耶稣有一次问，若是如此，两人不是都要掉在坑里吗？寻求信心和归信正是总会大会的目的。今日我们一同聚集，显明了大家都有共同追求的渴望。看看你周围，在个会议中心周围可以见到家庭大大小小，在来自四面八方，老朋友重逢快乐地拥抱，非凡的唱诗班练唱热身，还有示威人士站在街角放声疾呼。早期的传教士找他当年的同伴， 啱啱返乡嘅传教士去揾佢嘅新同伴，你明我嘅意思啦。你更有力量噶。影相呢，真系啦，每个人都有手机。我哋已经从每位成员都系传教士，变成每位成员都系摄影师。在啲愉快嘅喧嚣中，我哋难免要问：这一切的意义何在？如同喺呢个新约故事，有眼福嘅人可以睇到明白。尽管总会大会嘅传统会带嚟好多其他嘅祝福，但系如果我哋未能看出耶稣就系呢一切核心所在，总会大会几乎系毫无意义嘅。要捉拿到我哋所寻求嘅视野，主所应许嘅医治，大会嘅重要性，我哋必须穿越个喧嚣，不论几咁愉快，将我哋嘅注意力集中喺佢身上。每位演讲者嘅恳切嘅祈祷，唱诗班成员嘅衷心嘅盼望，每一位来宾嘅虔敬，所有嘅一切都系为咗邀请佢嘅灵。呢间系佢嘅教会，佢系活着嘅基督，神嘅羔羊，和平之君。但系我哋无需要喺会议中心先至揾到佢。当个细路仔第一次研读摩尔门经，对勇敢嘅阿宾纳代或者2000名青年战士嘅步伐征战感到着迷嘅时候，我哋可以轻声补充：耶稣先系呢本非凡嘅历史记录中无所不在嘅核心人物，佢就好似巨人咁耸立喺经文每一页之间，串起所有激发信心嘅经文人物。同样，新朋友认识我哋嘅信仰过程中，可能会对一啲独特嘅事物感到陌生，或者宗教言语感到不知所措，例如饮食嘅限制啦、自立嘅物资啦、先驱者之旅啦、电子版嘅家谱书啦，仲有英文发音中嘅牛扒中心，好似支联会中心，肯定好多人误以为呢个唔知边度可以揾到五成熟嘅西冷扒。当我哋嘅新朋友体验到呢啲新奇嘅景象同埋词语嘅时候，我哋冇必要向佢哋指出呢啲喧嚣嘅扰攘背后嘅意义，与呢个永恒福音嘅核心，即系天上嘅父母嘅爱、神子嘅赎罪恩赐、圣灵嘅抚慰人心嘅指引，以及后期时代所有呢啲真理嘅复兴等等，先至系佢哋应该注意嘅事。第一次进入圣殿嘅人，可能会对圣殿里边嘅经验感到有诧异同埋困惑。我哋有责任要确保圣殿嘅神圣象征所揭露嘅仪式、教义同埋服装事项，都唔会使我哋分心，而清楚指向救主，就是我们去圣殿崇拜的救主。圣殿是主的屋宇，我们的心思应当是专注于祂身上，让基督宏伟的教义蔓延我们的身心，正如贯穿圣殿所有的教义一样，这样的关注应当从我们见到刻在圣殿大门上的几个字，直到我们离开圣殿最后一刻，在圣殿所经历种种奇妙，我们都应该提出圣殿所蕴含的耶稣的意义，胜过任何的其他事物。想下教会在近几个月所做出众多的大胆创举和宣布，当我们彼此施助精简安息日的经验，或者接受儿童和青少年的新计划的时候，如果我们将这些调整视为分开且互相不关，而不是一连串有关系的计划，帮助我们坚定在我们的救恩的磐石上，这样我们就难以看出这些 经由启示而来的调整，真正的原因是什么？然而这个正是莱素纳尔逊会长要求我们使用神所启示的教会名称的用意。如果耶稣他的名字、教义、典范和神圣成为我们一切的崇拜的核心，我们就会更深刻了解阿尔玛所教导这项的真理。很多事会发生，但是看我有一件事比其他所有的都重要，即那将要降世来到他人民之中的救赎主。我要分享一个想法作为结束。约瑟斯密处在19世纪的边疆地带，很多对于宗教狂热的基督教人士互相争论，燃起猛烈的言论火炮。但讽刺的就是他们的情绪高昂的信仰复兴人士所造成的纷乱，反而掩盖了年轻的约瑟所热烈寻求的救主。由于约瑟不想处于他所称为的黑暗和混乱中，他引入安静的树林里面，在那里见到和听到一位比我们在这里任何人提到的一个更伟荣耀的证人，见证救主在这个福音的核心，是福音的核心。藉着这份从未想象过、预料到但是亲眼目睹的恩赐，约瑟在异象中见到天父、全宇宙伟大的神以及他完美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跟着天父树立了一个典范，也都是今朝我们所赞颂的典范。他指着耶稣说：这是我的爱子，听他说。这短短九个字说明了耶稣神圣的身份，他是救恩计划中首要的地位，以及他是神眼中的价值。没有任何一句说话比这句说话更强而有力。至于骚动混乱呢，至于群众呢纷争呢，今日的世界仍然存有很多。的确，怀疑人士和忠信的门徒仍旧争论第一次异象，以及我们今日所谈到的其他所讲的事。倘若你们正是努力想要更清楚地见到，希望在众多分歧的见解中找到真正的意义，我要向你指明同一位耶稣，并以使徒的身份向你见证。在我们那位瞎眼的朋友坐在古老的耶利哥旁的眼睛得以见到1800年后的朋友约瑟斯密确实见到的异象，我要同那两位以及从古到今很多的见证人一同向你见证生命中最撼动人心的景象和声音。声音就是见到和听到耶稣不单只是经过我们身边，而且正朝着我们行过来，停在我们身边，并且同我们同住。兄弟姊妹，在这个喧嚣的吵杂、乱忙的紧凑世界，愿我们竭尽所能得以提出基督是我们生活、信仰和服务的核心，因为这个才正是真正的意义所在。不是在未来的日子，如果我们视野有限、自信心降低或者信仰受到考验或试炼的时候，这些事情必会发生的。让我们更大声地喊呼喊叫：大卫的子孙耶稣我，可怜我吧。我怀着使徒的热诚和先知的确信应许你们，他必会听到你的呼喊，而且迟早他必会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了。 欢迎你们来到总会大会，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在旧约圣经的哈该书里面隐藏了对于一班人的描述，那些人原本可以用得着可伦长老的忠告，他们错误的地方是没有将基督放在他们生活和服务当中。哈该写出了一些发人心省的字句，去训斥那些留在自己舒适的房屋里面而不愿意建造主的殿的人。经文这样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么？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杀的众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是不是很喜欢里面所形容的那些将没有永恒价值的事放在神的事情之上而徒劳无功的词句呢？在最近参加的一次圣餐聚会里面，一位还乡传教士引起了他一位父亲完美地总结了这个概念。他跟他的小孩子这样讲话，我们需要少点 WiFi， 多点离肥。我在西非住了五年的时间，见到很多自然和无愧地将福音放在优先位置的例子。其中一个例子是在加纳的一间修理和平衡车胎公司的名字，老板改了这间公司的名字，叫做与你的旨意协调。当救主和他的福音成为我们建立生活的骨干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感受到恒久的喜乐。但是我们很容易会用了俗世的事物去作为这种骨干，而将福音变成了一种多余的选择，或者当成纯粹就是星期日翻两个钟头教会。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如同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哈该教导我们要顺守承诺，就好像澳洲的一个形容词 fair dinkum， 意思是完全真诚。当有人要向你形容他自己那阵，都会很 fair dinkum。 当我尽全力打篮球的时候，我就学习到 fair dinkum 了。我学习到当我尽全力付出一切那阵，我就会最享受那一场的比赛。在高中之后那年，我最享受打篮球的一年。我那阵参与的球队都是很有能力和很尽力的队友，我们那一年拿了冠军。但是有一天，我们要对一队排名比较低的球队，而在那场比赛之后，我们都有约会，会去参加一个很大型的学校年度的舞会。我那阵觉得这一场比赛会很容易打，我要努力保护自己避免受伤，令我可以更加完全地享受那个舞会。那场比赛我们并不是好像平时那么尽力地去进攻，所以我们输了那场比赛。更差的是那场比赛之后，我的嘴撞到肿了，我那个样子对于之后的约会没什么帮助，或者我是需要学习一些东西。后来有一场性质很不同的比赛，那场球我很尽力，有一刻我很全心全意地去尽力进攻，而即时我就感觉到块面很痛。由于我的爸爸教过我千万不要让敌人知道我受了伤，所以我就扮没事继续比赛。那晚当我想吃东西的时候，发现我咬不到东西。第二早上我去了医院，照了 X 光，证实我撞爆了个下巴，我有六个星期不可以讲嘢。在这个肥嘴和爆下巴的经验里面，我学到啲嘢。需要有六个星期好想食嘢，但是食唔到，而只是可以饮嘢，并唔系一个好好嘅回忆。但是我完全冇后悔，因为我个下巴是由于我付出全力先至会受伤。但是对于那个肥嘴，我就很后悔了，因为那个是象征着我的退缩。尽了全力并不代表我们就会被祝福所笼罩住，又或者一直都会成功，但是这样代表着我们一定会有喜乐。这种并不是短暂或者暂时的喜乐，而是长久的喜乐，是由于神接受了我们所付出的努力。奥利弗关字就是一个蒙神接受的例子。 培道潘会长咁讲：圣徒被赶出俄亥俄州吉德兰时，奥利弗当时留下来负责廉价抛售产业，他做的事并不多，就像他只是个平凡人而已。事实上，他并不成功。当时总会会长团委派佢做嘅，就算唔系冇可能，亦都系一件非常困难嘅事。但是主对于他明知不会成功而付出的努力讲了这一番说话。经文说：我记得我的仆人奥利弗关治，看啊，我实在对他说，他的名字将世世代代永永远远被神圣地纪念着。主说，因此让他为我教会的总会会长团的拯救认真争取，并且当他跌倒时，他将再起来，因为对我他的牺牲比他所增加的更神圣。主说，这件事对所有人来讲都是真实的，就是对主来讲，重要的并不是我们的成功，而是我们的牺牲和付出。这个是耶稣基督真正门徒的例子，是在我在西非的科特迪瓦的一个好朋友。这位美好和忠信的姊妹在一段长时间里面受到她丈夫在情绪甚至是身体上的虐待，他们最后离了婚。她的信心和良善从来都没有动摇过，但是由于她丈夫对她的残暴，她有很长的时间受着很深的伤害。她亲口形容她的经历这样说：虽然我说我原谅了她，但是我一直是带着伤痛睡觉，伤痛一直都陪着我过日子，我的心就好像被火烧一样。有很多次我求主拿走我的伤痛，但是所受的伤实在太大了，令我深信我会这样度过我的一生。比起我的年轻的时候失去了母亲更加伤心，比起我失去我的父亲甚至是我的儿子更加伤心。这种痛大到已经盖过我的心，甚至令我觉得我随时都会死。有时我会问自己，如果是救主，他又会怎么做呢？而我会宁愿说：主啊，我受不住了。然后有一朝，我在我的内心深处里面，我的灵魂里面去寻找这些痛苦的来源，我完全找不到。我在这里不停地想，同埋重温那些令到受伤的原因，但是我不再觉得伤痛了。我等了一日，看看我会不会再感到内心的痛苦，但是我感觉不到。于是我跪低感谢神，令到救主的赎罪力量能够发生在我的身上。这位姊妹现在同一位美好和忠信的兄弟，一位深爱她的兄弟，快乐地引证在一起。那如果我们是基督真正的门徒的话，我们应该抱着怎样的态度呢？而我们好像哈该所说，省察自己的行为的时候，福音对我们的价值又是怎样呢？我很喜欢拉摩拿王的父亲表示正确态度的例子。你们都会记得初时当他知道他的儿子和艾蒙是一个拉曼民族所憎恨的尼非人一起的时候，他有几咁嬲。他拔剑想指向艾蒙，但是很快艾蒙就将剑指住他的喉咙。经文说：国王拔掉了性命，就说如果你肯饶我，不论你要什么我都答应，即使是要半个王国。留意他开出的条件是用半个王国去换他的命，但是后来当他真正明白福音之后，他开出另一个条件。国王说：我该如何才能得到你所说的永生？是的，我该如何才能从神而生，跟随心中这个恶灵，蒙得他的灵，使我充满快乐，在末日不被抛弃。他说：看我，只要能得到这宝贵的快乐，我愿放弃所有的一切。是的，我愿放弃我的王国。这一次他是准备放弃他全个的王国，因为福音比起他所有的东西都更加有价值，他对于福音是非一丁琴了。所以给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就是我们对于福音是不是都是非一丁琴呢？因为只是付出半个心并不是非一丁琴，而神亦都并不喜悦不冷不热的。世界上没有任何的财宝、任何嗜好、任何身份、任何的社交媒体、任何电子游戏、任何运动和任何知名人士的关系，又或者世上任何的东西，会比起永生更加珍贵。 所以主对每一个人的忠告都是省察自己的行为。利腓的说话最能够表达我的感觉，我以明白的方式为荣，我以真理为荣，我以我的耶稣为荣，因为他从地狱中救赎了我的灵魂。对于那位为我们牺牲一切的我们的救赎主和我们在父面前的中保，那位完全承诺去为我们赎罪牺牲，那位以他的爱、慈悲和渴望令我们能够拥有永恒快乐的救主，我们是不是他真正的追随者呢？我恳请那些听到和读到我这些说话的人，请你们千万不要将你们的全部承诺放在一边，直到你在未来未知的某一个时间先去完成这个承诺。现在就是 Fair Dinkum 和享受快乐，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没多久之前，有一天起了身准备研读经文，我这个电话坐在床边的张凳那里，想去打开福音的图书馆应用程式，我解锁了那部电话准备开始研读了。看到昨晚的时候入了六个短信和电邮通知，我想很快检查完这些信息就开始研读经文了。结果两个钟头之后，我还在看这些短信、电邮、新闻的简报和社交媒体的通告。当我发现已经没什么时间，只好匆忙地去准备工作。那一朝我错过了经文的研读，结果得不到我期望的灵性的滋养。相信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经验，现代科技在很多方面造福了我们，给我们联系家人朋友，取得资讯和世界各地最新的事物。但亦都可能令我哋忽略最重要嘅联系，同天上嘅联系啦。我要重述先知罗素纳尔逊会长所讲嘅话：，我哋生活喺一个复杂、越嚟越有争议嘅世界中，被不断嘅社交媒体同24小时循环嘅播放嘅新闻，用冷酷无情嘅信息轰炸我哋。如果我们还希望在无数的声音和攻击真理的世人哲学中筛选这个信息，就必须学习接受启示了。罗素纳尔逊会长这样警告我们，在未来的日子，如果没有了圣灵持续的指引、指示和安慰的影响力，我们就不可以在灵性上存活。好多年前，培道潘会长讲到有一群鹿被大雪围困在自己天然栖息地的外面，就来饿死了。有好心的人为了拯救这些羊，带了几卡车的干草放在附近的地区。虽然鹿平时不是吃开这些东西，但是他们希望至少可以帮助他们挨过冬天。遗憾的是，他们后来发现大多数的鹿都死了。那些鹿食完了干草，但是得不到滋养，他们吃饱了，但是就饿死了。我们在这个资讯时代受到各种不同的信息轰炸，其中很多就好像灵性上喂干草给鹿食一样，我们可以整日吃而不得到滋养。我们要去哪里得到真正的灵性滋养呢？这个往往不是社交媒体流行的内容。我们如果在圣约的道路上一直握紧这个铁杆，努力前进并领受生命树的果子，就会得到滋养。意思是我们必须每日刻意用时间切断与世界的联系，以取得天上的联系。你可以在梦中见到有人领受果子，因为看到广厦受到世人的骄傲的影响就放弃了。年轻人可能在后期圣徒家中长大，所有参加所有适当的教会聚会和课程，甚至参与圣殿的教义之后就离开了，走入这个禁途失踪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很多时候是因为他们可能在属灵上敷衍了事而没有真正归信，他们得到喂食而未能得到滋养了。 相反，我亦都见到你哋中有好多坚强、开朗又忠信嘅年轻后期圣徒。你哋知道自己系神嘅儿女，佢有一件事工要你哋去做。你哋都喺度尽心、尽能、尽意、尽力爱神。你哋从家中开始遵守圣约为人服务。你哋运用信心，每日悔改并改进，而呢啲嘅事令你哋感受到持久嘅喜乐。你哋好似真正跟随救主嘅人咁样，去为自己嘅圣殿同其他祝福做准备。你哋正准备帮助世人，准备好迎接第二次嘅来临，正在邀请所有人归向基督，接受佢嘅赎罪嘅祝福。你哋同天上有联系嘅，系嘅，你哋都有挑战。但是每个世代都有，现在是我们的时代，我们必须保持忠信，不要不信。我见证主知道我们的挑战，他正透过立意信会长的领导，让我们准备好迎向挑战。我相信先知最近的这项呼吁，教会要以家庭为中心，而由我们在办公室的事从旁协助。目的是帮助我们在灵性不良的时代甚至壮绝。教会要以家庭为中心是什么意思呢？世界各地的家庭可能很不一样。你所属的家庭可能是几个世代的教会教友，你可能是家中唯一的教会成员，你可能已经结婚或者单身，有仔女或者没有仔女。无论你是什么情况，你都可以使你的家成为学习福音、进行福音的中心。意味住要为你自己的归信和个人的成长负起个人的责任，意味住要跟从立约信会长的忠告，使自己的家转变成信心的圣所。撒旦会企图要你相信你不需要灵性滋养，或者更狡猾地说，可以等一阵先。他精通各样使人分心、使人拖延的手段，他会要你注意看似来很紧急，实际上它是不重要的事。它会要你为很多的事来到思虑担忧，以致忽略那一件不可少的一件。我非常感激有良好的父母，他们在家中不断用灵性滋养、慈爱的关系和有益身心的娱乐来到抚养我们。他们在我年轻时所作的教导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家长，请同你哋嘅子女建立巩固嘅关系，佢哋需要你哋更多时间，而唔系更少。你咁样做嘅时候，教会会辅助你。我哋喺教会嘅经验可以增强家中嘅灵性滋养。今年至今，我哋已经喺主日学同初级会见到咁样嘅教会辅助。我哋将会喺亚伦圣职及女青年聚会中见到更多。一月起，这些聚会的课程将会有些微的调整，重点仍然是相关在福音主题，但会同来跟从我供个人家庭使用的主题对齐。这个是一个微小的改变，但是会对青少年的滋养灵性产生更大的影响。教会仲提供什么辅助呢？我们在教会接受圣餐，帮助我们每星期重新对主立下的圣约的承诺。在教会我们和其他人立下相同的承诺而相聚一起，我们同为耶稣基督门徒的人所培养的慈爱关系会成为有力的辅助力量，支持我们自己以家庭为中心的门徒身份。我14岁的时候，我家搬到一个新的社区，你可能觉得这个不是什么可怕的悲剧，但是当时我觉得好得人惊，意味住要同唔识嘅人相处，意味住我同支会其他男青年读唔同嘅学校。14岁嘅我心谂，我嘅父母点可以咁对我呢？我觉得自己嘅生活被毁灭咗啦。但透过男青年嘅活动，我同定额组嘅其他成员建立起关系，佢哋成为咗我嘅朋友。此外，主教团嘅成员的阿伦圣职顾问开始特别关注我的活动，他们参加我的体育活动，他们写卡片给我鼓励我，我到现在还保留着。我大学毕业去传教后，他们仍继续跟我联络，其中一位在我返乡时去到机场接我， 我永远感激这些好兄弟和他们的爱以及高度的期许，他们指引我引向天堂的方向，我的生活变得开朗、幸福又快乐。我们身为父母和领袖，要怎样帮助青少年知道他们在圣约道路上并不孤单呢？除了建立个人的关系以外，我们邀请他们参加大大小小的活动，从巩固青年大会、青少年的露营活动，到每个星期定额组或者班级的活动，这些聚会可以帮助他们建立信心，明白自己正参与聚集以色列的伟大事工。不要低估和其他努力成为坚强的人聚在一起时会产生的力量。主教和其他领袖，记住要给他们更多时间而非少时间。无论你是领袖、邻居、定额组或者只是一名圣徒，如果你有机会触碰一个年轻人的生活，就要帮助他们联系天上。你的影响力可能正是那位年轻人所需要的教会辅助。弟兄姊妹，我见证耶稣基督是这间教会的元首，他正在这里启发我们的领袖，引导我们得到所需的灵性的滋养，让我们可以在后期时代存活茁壮。他这样的灵性的滋养会帮助我们保持忠信，不要不信。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现在请会众同埋唱诗班一起唱《稳当根基》。喺唱诗之后，我哋会听到十二使徒定额组嘅图德克里斯多长老俾我哋嘅演讲。之后会由总会女青年会长团第一支理米雪尔灰格姊妹嚟到演讲。跟住由十二使徒定额组嘅戴尔瑞隆长老为我哋演讲。以上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9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
Thank you.
摩尔门经先知以罗士李海的孙写了他在早年生活的时候一个独特的经验。他一个人在树林里面打猎，然后开始沉思有关他的父亲雅各的教导。他讲到，而那些我常听到父亲讲的关于永生和圣徒的喜乐的话，深深印在我心中。以罗士在灵魂的饥饿当中跪低祈祷，是一个长达一日一整日和一整夜的非凡祷告，一个令他得到重要启示、确证和应许的祷告。在以罗士的经验里面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但是今天我特别想讲到的是以罗士记得他父亲经常讲到有关的圣徒的喜乐。在三年前的这个大会里面，罗素·纳尔逊会长讲到喜乐，其中他提到说，我们感受到的喜乐并不在于生活的环境，而是在于我们生活的重心。我们若果将生活的重心放在神的救恩计划上，以及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之上，这样无论发生什么或者没有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会感到喜乐。喜乐是来自于神，亦都因为神而来。对于后期圣徒来讲，耶稣基督就是喜乐。圣徒就是那些透过洗礼和努力跟从基督而进入他福音圣约的门徒。所以圣徒的喜悦就是代表着变得更似基督。我要讲一下有关遵守神的诫命而来的喜悦，那种透过主而能够克服痛苦和弱点的喜悦，那种好像主这样服务而获得的喜乐。透过遵守基督的诫命而获得的喜悦，我们生活在一个玩乐的年代，很多人都会对主诫命的重要性有疑问，甚至会加以忽视。我们经常会见到有些人会藐视神圣的准则，例如清洁律法、诚实的标准，还有安息日的神圣性，但是他们往往都生活得很好，享受住一些很好的事物，甚至比起那些努力服从的人生活得更加昌盛。有些人就会开始怀疑，其实他们所作出的牺牲是不是值得的呢？古代的以色列人都曾经投诉过，侍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为快乐，使的行恶的人得建立，使的试探神的却得解救。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那时你们必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和不侍奉神的分辨出来。邪恶的人或者会有一时的快乐，但是只会是暂时的，而圣徒的喜乐才会是持久的。神是会以真实的眼光去看待事物，而他透过诫命将这种眼光分享给我们，有些有效地引领我们避开那些必死的陷阱，而步向永恒的喜乐。先知约瑟斯密解释说，神的诫命是用永恒的角度在教导我们的，因为神俯瞰我们，像我们就在永恒里，神住在永恒里，他看待事物的方式与我们不一样。我未遇过一个在生活较后期先认识福音的人会说，我不想早点认识教会。他们只会说，早点认识的话，我就可以避开那些错误的选择和犯错了。主的诫命会引导我们做更好的选择和得到更快乐的结果。我们真的很喜悦，同埋感谢主为我哋显示呢条咁好嘅道路。一位嚟自刚果嘅卡波隆肯曼雅姊妹，而家喺象牙海岸嘅西河边上传道部服务。佢为咗寻找神想佢行走嘅方向而做咗三日嘅禁食祈祷。喺一个非比寻常嘅夜间异象里面，佢见到两座建筑物，一座系教堂，另一座系佢后尾先至知道嘅圣殿。佢开始去寻找，好快就找到他在梦里面见到的那间教堂，上面写着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 阿文雅姊妹受洗之后，她的妈妈和六个兄弟亦都接受了洗礼。阿文雅姊妹讲到，我接受福音嗰阵，感觉就好似一座被囚禁嘅小鸟获得自由一样，我嘅心充满咗喜乐。我确信神的确系好爱我，遵守主嘅诫命会令我哋更加容易同埋更加充分咁感受主嘅爱。嗰条窄而小嘅诫命道路系直接通往生命树嘅嗰一道，生命树同埋树上嘅果子都系最甜美，同埋比一切都令人渴望。是代表住神的爱，同埋会令我哋嘅灵魂充满住无比的快乐。救主话：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第二，透过基督得胜的喜乐。就算我哋忠信咁遵守诫命，考验同埋悲伤仍然都会喺嚟到扰乱我哋嘅喜乐。但系我哋依靠救主嘅帮助去克服呢啲挑战，就能够保有现有嘅喜乐，同埋可以期待更多嘅喜乐。基督向佢嘅门徒保证，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当我哋转向救主，服从佢。紧靠住佢嘅时候，考验同埋忧伤就会转化为喜乐。等我举一个例子，喺1989年，卢克杰克卢斯敦喺美国加州嘅加尔湾支联会登任传道部会长。喺加州海湾嘅一次家庭旅行当中，杰克玩冲浪嘅时候，同一喺一个巨浪被一个巨浪冲咗去一堆礁石嗰度，撞断咗佢嘅颈骨。同埋令到佢嘅脊椎严重受创，杰克后来讲到话：喺撞到嘅嗰刻，我就知道我已经瘫咗啦，唔可以再讲到嘢，甚至连呼吸都好困难。家人、朋友同埋支联会嘅成员都一齐支持卢斯敦兄弟同埋佢嘅太太乔安，佢哋仲帮乔克改建咗佢哋屋企一部分，方便杰克可以用轮椅。喺之后嘅23年。乔安成为了他的看护。乔安引述了《摩尔门经》里面所记载主如何在他的人民受苦时去拜访他们，减轻他们的负担。乔安说，我对于因为要照顾我的丈夫而心里面有种轻省的感觉而觉得很惊奇。在经过一些呼吸系统上的调节之后，杰克恢复了讲话的能力。之后不久一年，杰克就蒙召唤担任福音原则班教师和支联会的教长。当卢斯敦兄弟受与教长祝福那时，会有另一位圣职持有人将他的手放在要接受祝福的人的头上，以及帮他在祝福的过程中一直扶住他的手臂。杰克经过22年的尽心服务之后，在2012年的圣诞节离世。在一次面谈嗰阵，杰克咁样讲：我哋一生中都会遇到问题，呢个系嚟到世界上嘅其中一部分。有啲人会认为只要有信仰或者对神有信心，就唔会有坏事发生喺佢哋身上。我觉得呢个唔系重点，我认为重点系只要我哋嘅信心坚定，就算当坏事发生嗰阵，其实一定会发生噶啦。咁我哋都会有能力去处理。我的信心从未动摇过，但是这不代表我不会沮丧过。当我在人生当中第一次觉得自己已经到了极限，真正无路可走的时候，我转向了我的主，而直到今日，我仍然是感觉到无比的喜乐。今日那些在服装、娱乐和性的纯洁方面努力支持主的标准的人，往往都会在社交媒体或者个人生活中遇到一些无情的攻击。这些圣徒当中有青少年和年轻的成人，也都有妇女和母亲，他们背负着被嘲笑和迫害的十字架，要摆脱这种虐待一点都不容易。但是要记得彼得说的话，他说：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那时处在天真的状态中，没有欢乐 因为他们不知道悲惨。我们现在作为有负责能力的人，只要我们克服这些困苦难，就会得到喜乐。无论那些苦难是来自于罪、考验、软弱，定是任何其他会妨碍幸福的事，这种就是在门徒的道路上感受到进步的喜乐，是一种获得了罪的赦免和良心的平安的喜乐，是一种感受到自己的灵魂正是透过基督的恩典而成长的喜乐。最后，好像基督这样服务的喜乐，救主在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当中获得喜乐。在讲到有关救主的赎罪那阵，罗素纳尔逊会长这样讲：耶稣基督在一切事上都是我们最崇高的典范，他因为那个摆在面前的喜乐，就承受了十字架的苦难。试想下，我们的救主为了忍受在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经验，他就将心思专注在喜乐之上，摆在他面前的喜乐是什么呢？这个当然包括了洁净、医治和赐给我们力量的喜乐，为所有悔改之人偿付罪恶代价的喜乐，使我们能够洁净配清地回到天国，和天上父母和家人同住的喜乐。同样地，那个摆在我们面前的喜乐，就是藉着协助救主进行救赎事工而获得的喜乐。身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是参与着地面，令到地面上的所有家庭都蒙得祝福，即是福音的祝福，那是救恩的祝福，即永生的祝福。我想起亚尔玛的讲话：这是我的光荣，因为我或许能成为神手中的工具，带领一些灵魂悔改，这也是我的快乐。看哦，看到很多弟兄真诚悔悟归向主他们的神，我的灵魂就充满了快乐。我不仅为自己的成功而快乐，更为我那些上去离非地的弟兄获得成功而快乐。一想到我这些弟兄的成功，我的灵魂就好像出窍了，甚至和身体分开，我真是快乐无比。我们在教会里面彼此服务所结的果子，就是那些摆在我们前头的喜乐的一部分。就算有时候我们会遇到挫折或者压力，我们仍然可以将眼光集中在喜乐，喜乐地取悦神，就能够耐心地施助神的儿女，为我们的兄弟姊妹带来光明、安慰和幸福。大卫贝纳长老和他太太苏珊上个月在海地太子港奉献圣殿时，认识了一位年轻的姊妹，她的丈夫刚刚在几日之前遇到意外丧生，他们和这位姊妹一起哭。但是到了星期日，这位亲爱的姊妹仍然去到她的岗位去担任奉献仪式的接待员，她带着温柔的笑容去欢迎所有进入圣殿的人。我相信圣徒最终的喜乐是来自知道救主在父的面前为他们辩护，以及听到他为我们向父祷告的时候，那种充满我们灵魂的快乐，亦都没有人能够想象。我要同罗素纳尔逊会长一起作见证，我知道喜乐是一种恩赐，赐给那些忠信忍受世上十字架的圣徒，以及那些认真 用心按照耶稣基督的教导过正义生活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今个暑假当我离开女青年露营的时候，一个女青年递了一张纸条给我，那里写着：当神想跟我讲嘢的时候，我怎样扮演得到呢？我很喜欢这个问题。我们的灵魂渴望连系天上的家，我们希望自己被人需要和有用处，但是有时我们是不会辨认到自己的想法和灵性的提示这两者之间的困难。古代、现代的先知教导说：凡邀请并说服世人为善的，都是来自神的。罗素纳尔逊 会长提出过一项简单而有力的邀请。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恳请各位增强你们的灵性负载力，从而获得启示，选择从事必要属灵的工作，来享受圣灵的恩赐，并且经常更清楚地听到神的灵的声音。今早上我心中渴望同你们分享四个增强灵性的负载力而获得启示的方法。第一，特意制造聆听神声音的时间和空间。当你们每日奉献时间去接近神的声音，尤其是在摩尔门经里面，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更清楚和更熟悉他的声音了。相反地，当世界、家庭和生活被一些令人分心的嘈声，会令到我们更加困难地听到他的声音。这些令人分心的事物会占据我们的头脑和内心，来自圣灵温柔的提示就无处可用了。先知约瑟史密教导话：私底下在房间中，或在旷野或田野，及没有纷乱或骚动时，向人显现自己。撒旦想我们听到神的声音，他将我们同那些安静的地方分隔离。如果神以微小的声音同我们讲话，你和我都需要去聆听。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想连接天上的家的渴望，就好比连接无线上网，会有什么发生呢？每日选择一个时间和地方去聆听神的声音，绝对保持这个神圣的约定。第二，不要拖延去行动。当你按照收到提示要立刻行动时，你就要成为主的工具。你越去行动，你越熟悉神圣灵的声音，你会更加认出神的指引，和知道他会愿意启示他的心意和旨意。如果你延迟，你可能会忘记了那些提示，或者会错过了机会去代表神去帮助其他人。第三，获得来自主的使命。天父最热切地答复祈祷，当我们恳求，祂会引领我们去到需要帮助的人那里。艾灵会长曾经教导我们去寻求启示，求问神我们可以代表祂去帮助哪些人。如果你这样问，圣灵会给你感觉到你可以以为其他人做的事情。当你去做这些事的时候，你是做着主的任务。当你做来自主的任务的时候，你就会有资格获得神的圣灵的恩赐。你可以祈求主给你的任务，你这样做，祂会用你平凡的技能，你完成祂伟大的事工。我的外祖父费斯格伦19岁的时候由瑞典移民，他自己一个人拎着一个皮夹去到美国。当时他只受过6年的正式教育，他不识英文的情况下，他去到俄罗干州成为樵夫，和我的外祖母和母亲一起加入教会。他从来未曾主领过一个支会，但是他是一个忠诚的家庭探访教师。他带领了超过50个家庭重返教会活动。他是怎样做的呢？外祖父过身之后，我收拾他的东西的时候，收到一封信，发现一封信，这封信是由一个外祖父的外儿回来教会的人所写的。这封信写坏费斯兄弟的秘密，我相信就是他经常做紧神给他的任务。在这封信，荣西门兄弟写着外祖父探访他同埋认识他屋企每一个成员，有时外祖会俾他们知有人需要他们，并邀请他们回教会。有一个星期日，西门兄弟起身的时候遇到一个难题，他还未整好屋顶，而这个星期日会有很大机会落雨，他决定回去教会和外祖父握手，然后回家继续修理屋顶。虽然他不出席教会，但是他的家庭会出席教会。一切事情就好像他的计划一样，直至到屋顶，在屋顶的时候听到有人爬上梯上来，他这样形容。 当我抬头时候，在木梯上面是辉之兄弟，他用灿烂的笑容望住我。一开始我觉得很尴尬，就好像小朋友逃学那样感到，我很嬲。但是辉之兄弟除了他件西装褛挂在楼梯那里，跟住他接起他白恤衫的衫袖，主人问我：西门兄弟，你还有没有一个锤呢？这件事一定很重要，如果不是你就不会离开你的家人。既然是这么重要，我来帮你。当我望住他双眼的时候，我见到仁慈和基督的爱，我的怒气就消失了。那个星期日，我放低我的工具，跟着我的保佑翻落条梯去翻教会。我的祖父获得来自主的任务，他知道他要寻找迷失的羊，就是好像那四个人将这个毯子的朋友抬到屋顶，然后吊他们落到耶稣基督面前给他医治。外祖父的任务亦是将他带到上屋顶，主会启示那些去寻求去帮助他的人需要的人。最近我遇到第四是相信和信任。最近我遇到有关另一位伟大的传教士获得来自主的任务。阿伦教紧拉曼人国王时，国王好疑惑地问阿伦哥哥艾蒙没来到教导他。阿伦对国王说：看我主的灵召唤他走另一条路。当我看到这一段话的时候，圣灵对我内心说，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使命要履行。有时候圣灵会叫我们行走另一条路。耶稣基督的门徒订立和遵行圣约，门徒建立神的国度有很多方法。身为他忠信的门徒，你能够获得同诫命一致为你度身订造的个人灵感和启示。在你的一生，你有独特的使命和角色，你亦会被赐予特别的指引去完成它。雅各的哥哥尼非甚至摩西都遇过大海，而每一个人都分别用不同的方法。尼非用精细的手工处理木材，雅各的哥哥做平底船，船底紧密得像盘子，而摩西和他的人民是在海中走干地。他们每个人都获得启示，为他们度身订造的，而他们分别去相信和行动。主留意到每一个服从他的人，是好像尼非这样说：主为我们准备一条道路来完成他所命令的事。留意尼非说一条道路，而没有说指定哪一条道路。我们有没有因为主为我们预备的道路和我们期望的不一样而忽略了我们的任务呢？我的外祖父被带到一条不寻常的地方，一个星期日穿着西装在一个屋顶上面，相信神是会带领你，即使那条道路看起来和自己期望或者其他的人是不一样。后期圣徒各有不同，但是我们所有人都有神的形象，黑和白，束薄与自由，男的和女的，单身和已婚，贫与富，年轻与年长，成员和新归信者。不论你是哪个，或者你面对的什么，你都是被邀请到主的筵席之中。你每日都寻求完成父的旨意，你将必定会被引领到改变和悔改。教会给小朋友和年轻人新计划的基础是学习怎去寻求启示，找出主想我们要做的事，然后按照行动。我们每一个人不论年纪或者环境，都能够去努力寻找、接受和行动。当你跟从这个永恒的模式，你会更加接近耶稣基督和他的爱、他的指引、他的平安和他的医治能力。你的灵性负载力是会增加，每日成为他手中的工具，完成他伟大的事工。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Last April，
今年四月，我荣幸可以奉献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金夏沙圣殿。我和那些忠信的刚果人看到圣殿在他们的地方奉献，喜悦真是无可表达。 入金夏沙圣殿的人都会见到一幅刚果瀑布的真迹油画。这幅画特别提醒去圣殿的人要靠住藉着坚定不移的承诺去靠近耶稣基督，同埋要跟随住天父计划的圣约道路。画所描绘的瀑布提醒他们超过一个世纪以前早期的归信耶稣基督教的刚果人的习俗。归信之前，他们会崇拜一些的偶像物品，相信那些物品有超自然的力量。在归信之后，很多人就会去到刚果河沿岸的无数瀑布之一，例如中佛瀑布那里去朝圣。那些归信人将自己以前崇拜偶像的物品丢入去那个瀑布里面，就向神和其他人表明他们已经抛弃了传统，接受了耶稣基督。他们刻意不选一些平静和浅水的地方，而将是那些丢入去水流翻腾的大瀑布里面，等他们没可能再拿回来。这些行动就象征了一种对耶稣基督坚定不移的承诺的开始。另一个地方，另一个世代，有一群人用了类似的方式去展示他们对耶稣基督的承诺。在摩尔门经里面的安泰尼菲里海人放下作乱的武器，深深埋在土里，向神证明他们绝不会再用武器来流人血。他们这样做就是承诺跟随神的教导，永远不会背弃承诺。他们的承诺就是归信主永远不会叛离的开始。归信主就是离开旧有的信仰的行为，接受基于天父的计划和耶稣基督的赎罪的信心的新行为。这种改变不单止是知识上接受天父和耶稣基督的教导，而是那种承诺塑造了我们的身份，转化了我们对生命的理解，而变成一种对神永远不会改变的忠诚。那些会令我们离开教主和圣约的道路的个人欲望就会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服从天父旨意的决心。归信主是由坚定不移的承诺开始，然后将那个承诺融入我们个人的一部分。要融入这种承诺是一生人的过程，需要耐性和持续的悔改。最后这个承诺就会变成我们个人的一部分，深植在我们的意识里面，常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好似我哋无论点样咁样谂紧乜嘢，都唔会忘记自己嘅名字一样，我哋系唔会忘记一个已经刻咗喺我哋心上面嘅承诺。神邀请我哋完全咁样远远抛弃我哋旧嘅方式，而喺基督里边开始一个新生命。对救主嘅信心系由聆听嗰啲有信心嘅人嘅见证开始，之后。当我们在行动上更加靠近救主那时，我们的信心就会增强。如果传播信心就好像流感或者伤风那样，几咁好呢？只需要打个灵性的黑痴就可以帮人建立信心，但是方法不行得通的。信心成长唯一方法就是要那个人用信心去作出行动，咁嘅行动通常由其他人嘅邀请伸延出嚟嘅，但係我哋冇辦法去生其他人嘅信心，或者去完全依靠其他人去增强自己嘅信心。要我哋嘅信心成长，就必须要选择增强信心嘅行动，例如祈祷啦、研读经文啦、领受圣餐啦，或者同埋服务其他人。同埋遵守诫命。当我哋对耶稣基督嘅信心成长，神就会邀请我哋同佢承诺。呢啲承诺就系圣约，会表明我哋嘅归信。 圣约亦会造成一个稳固的基础，令我们圣灵进步。当我们选择接受洗礼，我们就愿意承受耶稣基督的名，同埋选择接受基督门徒的身份。我们会尽力变得似救主，同埋发展基督般的品格。圣约会令我们靠近救主，同埋帮助我们跟随住引领我们回到天家的道路。圣约的力量会保持我们内心极大的改变，加深我们对主的归信，同埋更加获得基督的形象。但是不是全心全意这样遵守圣约的话，就不会确保我们能够得到任何的东西。我们可能受到引诱，模棱两可，将我们旧的方式埋在平静的浅水里面，又或者将武器埋在不够深，剑柄都突出来。但是一些不坚定的承诺是不会打开一道能够获得天父和耶稣基督圣化力量的大门。我们承诺的圣约是应该有条，不应该有条件，或者不应该根据情况而有改变。我们对神的持守就应该就好像一条金夏沙圣殿附近一条刚果河流一样可靠。这条河流和其他河流一不一样，全年的流量是不会改变的。每一秒是有4100万的公升的水流流入大西洋里面。救主邀请他的门徒要可靠和坚定。救主说，所以当你们当立定心意要做那些我所教导和命令你们的事，立定决定信心去遵守圣约，会令我们获得神完全的认许，从而令我们得到长久的快乐。很多忠信的圣徒展现出他们立定决心去遵守神所立的圣约，是永远不会改变的。让我讲你三个人的例子。他们是班沙西高的兄弟，班沙阿拿的姊妹，和伊布伊达希的兄弟。在1977年，班沙家庭在扎尔义的金沙，就是我们现在所知的刚果民主共和国，他们是新教教会里面社区里面非常之德高望重，所以他们的教会就安排了大学的奖学金给这个年轻的家庭去瑞士读书。班沙兄弟在日内亚搭巴士的时候，经常会见到一个小小的教堂，叫做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他很好奇耶稣基督在这个后期时代还有圣徒吗？最后他就决定去看看。那个分会亲切地接待了班沙兄弟和班沙姊妹，他们不停地问一些关于神本质的问题，例如如果神是一个灵，好像风一样，那神怎样按照他形象创造我们呢？他怎样坐在一个宝座上面呢？他们从来未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直到传教士向他们简单地解释有关复兴的教义。当传教士离开了之后，班沙兄弟和姊妹望住对方，然后说，我们听到的难道就是真理？于是他们继续回教会和传教士见面。他们都知道在耶稣基督复兴的教会里面接受洗礼会有一定的后果的。他们的奖学金就会没了，签证就会失效，他们和两个小孩子就会被迫离开瑞士。但是他们选择了在1979年10月接受洗礼和证实。在洗礼两个星期之后，班沙兄弟和班沙姊妹去到金夏沙，成为那个国家的头两位教会的成员，在日内亚分会的成员，和他们保持联络，和帮助他们联系教会的领袖。班沙家庭受到鼓励，要继续忠信这样等待神所应许的时间，在扎尔义会建立教会。同一个时间，另一位扎尔义的交流生布尔兄弟就在比利时读书，1980年在布鲁塞尔的支会里面接受洗礼，没几耐他就在英国做传教士，然后神就做了奇迹了。布尔兄弟去到扎尔义，成为那个国家第三个成员。 得到父母的批准，教会聚集就在他的家庭家屋企里面聚会开始。1986年2月，政府正式承认当地的教会，申请就需要三位扎伊尔的公民签署，三位乐意签署人就是班沙兄弟、班沙姐妹和布尔兄弟。这些忠诚的成员知道他们所听到的真理，他们立下洗礼的圣约去靠近救主，他们将他们旧有的方式都丢去翻腾的瀑布里面，不想再拿回来。这条圣约的道路从来不容易的，政治的动荡和教会领袖的罕有的接触机会，和建立圣徒的社区所会面对的挑战，大可能都会阻延了一些缺乏决心的人。但是班沙兄弟、班沙姐妹和布尔兄弟，他们持守他们的信心，在他们为教会签署之在教会签署之后33年，他们终于出席金夏沙圣殿奉献。班沙家庭今日在会议中心在这里，和他们两个仔祖以利和尼尔，和他们两个仔的太太安妮和瑶瑶一起。在1986年，祖尼尔和菲尔是两个头在扎尔尔第一个接受洗礼的人，布尔兄弟和他太太马基，还有五个小孩子，他们在金夏沙还在看今场的大会。这些先驱者明白圣约的意义，透过圣约和他们带到他们认识主他们的神，并且因他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而喜乐。我们怎样好像他们这样，和成千上万的刚果圣徒，还有全世界数千上万的圣徒一样保持忠信呢？教主教导我们，我们每一个星期领受圣餐和向天父立约，我们会愿意将我们的身份和教主相连，承诺我们愿意承受祂的名，常常纪念祂和遵守祂的诫命，每一个星期认真这样准备和配称立下圣约，会帮助我们靠近教主，加深我们的承诺，这样就会在我们圣约路道路上推动我们前进。我邀请你们承诺要在一生当中做主的门徒，干主的门徒的身份，订立和遵守承诺，将你们旧有的方式掉入这些深沉翻腾的瀑布里面，完全埋葬你们作武器，不要将剑柄露出来。由于耶稣基督的赎罪，用真心诚意去立约圣约，同埋可靠咁样履行圣约，会祝福你一生。当你时常记得救主，跟随佢同埋爱佢嘅时候，你将会变得更加似救主。我见证主系稳当嘅根基，佢系可靠嘅，而佢系应许系肯定嘅。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我哋好感谢所有参与嘅人，亦都感激圣殿广场大会堂唱诗班喺呢个早上提供美妙嘅歌声。唱诗班而家会为我哋献唱初级会诗歌《信心》。呢场大会嘅最后一位讲道者系总会会长团第一支理达林乌克斯会长。之后唱诗班会献唱我们举行庆祝，来到结束本场大会。之后70元史提芬班加特长老会做闭会祈祷。
我亲爱的兄弟姊妹，我会利用之前收到的一封信来开始我的演讲的主题。写信的人考虑紧同一位男士缔结永恒的婚姻，而这一位男士的永恒伴侣已经过了身，他将会是第二任的太太。他问这个问题，他在来生会不会有他自己的屋企，定是他要跟他丈夫的第一任太太一起住呢？我只是叫他去信赖主。我继续分享一个经验，是从值得重视的同工听回来，并且得到他的同意去分享。有一位父亲在他心爱的太太和仔女的母亲过世之后再婚，有一些成年的仔女强烈反对他再婚，还试图找一位亲戚，一位德高望重的教会领袖去寻求建议。他们的反对是基于焦点摆在最后审判之后灵的世界，或是不同角度的荣耀的情况和关系。在听完之后，这位领袖说，你们担心在错的事情上面，你要担心的是你可不可以去到那里，专注在这个问题上。只要你去到那里，所有的事情将会美好得令你无法想象。真是一个非常令人安慰的教导，信赖主。在我收到的信件里面，我知道有人会担心在我们死之后和复活之前将会身处的灵的世界。有些人会假设灵的世界会继续很多我们在今生体验到的俗世情况和议题。我们知道灵的世界究竟有多少呢？我认为有一位杨伯翰大学的宗教教授在这个主题上面写得非常之好。他说，当我们问自己从标准经文里可以知道灵的世界有多少的时候，答案是没有我们想象的多。当然，我们从经文知道在我们的身体死后，我们会继续以灵体在灵的世界活着。经文亦教导这个灵的世界将在今生正义或者公正的人和邪恶的人分开。经文亦描述有些忠信的灵体教导福音给邪恶或者叛逆的。最重要的是，近代的启示显示救恩的工作在灵的世界会继续进行。而虽然我们受到教训不要在今生拖延悔改，我们都受到教导有一些悔改在那里是有可能的。在灵的世界里面，救恩的工作包括释放灵体，脱离经文里面经常描述所谓的束缚。所有在灵的世界的都有不同程度的束缚。约瑟夫·斯密会长的伟大启示收录在《旧约和圣约》第138篇，说明正义的死者是平安的状态。当他们热切期待复活的时候，他们认为他们的灵长期与身体分开是一种束缚。邪恶的人同时受到额外一种束缚的痛苦。由于未悔改的罪，他们身处在使徒彼得所谓的灵监。在他们等待复活和审判之前，这些灵体描述为被囚或者是俘虏，或者是被抛到外层黑暗里，那里必有哭泣、哀嚎与切齿。虽然复活在不同时间和组别发生，但是 所有在灵的世界的复活都已经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而得到保证。在这个指派的时间之前，经文告诉我们知道的是，在灵的世界的活动主要是关乎救恩的工作，很多东西并未揭露。福音向无知的、不悔改的和叛逆的传播，令他们可以在束缚里面得到释放，然后前进领受慈爱天父为他们准备赐予给他们的祝福。正义归信的灵体在灵的世界的束缚在于他们需要等待，他们可能可以提示在地面上为他们执行的替代教义，使他们可以接受洗礼并且享有圣灵的祝福。在圣职权柄的带领下，这些肉身的替代教义令所有人可以向前推进，加入并且扩大正义的一群人，去传福音给在灵监的灵体。在这些基础以外，我们的经文经典很少提及在死后和审判之前在灵的世界的事情，所以我们所知道有关灵的世界还有什么呢？有很多教会的成员见到异象，或者是有其他的灵感，说他们知道在灵的世界是怎样运作和组织的，但是这些个人的灵性经验不应该被视为或者是教导为教会的正式教义。当然还有很多成员的揣测以及印刷的来源，例如有关死过翻生的经验这一类书籍的存在。关于所有这方面，图德克里斯多长老以及尼尔安德森长老在之前的总会大会信息给了睿智的忠告，很值得我们记住。克里斯多长老教导说，大家要记得，无论过去或现在，教会领袖作的声明不一定等于教义。教会中普遍的认知是，一位领袖针对某件事所作的谈话，通常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所说出的个人意见，不代表教会的官方立场，对教会全体成员也不具有约束力。在跟着的之后一个大会，安德森长老教导这项原则，教义是由总会会长团和十二使徒定额组共十五位成员所共同教导的，教义不是隐藏在某个演讲的某个含糊段落里。家庭文告由全体十五位先知、先见和启示者签署，就是这项原则的绝佳例子。在正式的家庭文告之外，总会会长身为先知的教导获得其他先知和使徒的支持，亦是有关这项原则的例子。有关在灵的世界的情况，先知约瑟斯密在结束他的传道事工之前给了两篇的教导，继任的人亦都经常教导他。其中一篇是在金佛列的讲道的教导，是正义的家庭成员在灵的世界会在一起。另一个就是在他过世前一年的一个葬礼的陈述，在灵的世界中，正义的灵将超升到更伟大及更荣耀的事工，他们离我们不远，他们知道我们的想法、感受、情感，并经常为此而痛苦。所以我较早前提及有关灵体住在哪里，如果你觉得这一条问题很奇怪或者是很微不足道，那想想你自己的很多的问题，甚至是你过去从其他人身上听到的东西的基础上，你忍不住想回答的问题。关于灵的世界的所有问题，我建议两个答案。 首先，记住神是好爱他所有的儿女，并且会为我们每一个做最好的安排。第二，记住这个熟悉的圣经教导，在很多未有答案的问题上会帮助到我们。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同样，尼非用这一句说话结束他的诗篇：主啊，我信赖了你，我必永远信赖你，我必不信赖肉臂。我们大家都可以私底下在家庭或者其他私人的情况下，对灵的世界的情况产生好奇，甚至讨论这些或者是其他未有答案的问题。但是请我们不要教导或者是当这些是官方的教义，这些是不符合官方教义的标准的。这样做对推动主的事工并没有帮助，甚至会令某一些人偏离，而不去透过主的计划提供给我们每一位的个人启示，去寻求自己的安慰或者启发。过分依赖个人教导或者揣测，甚至会令我们偏离了没有专注在提升理解力，在圣约的道路上向前去学习和努力。信赖主是在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里面主的熟悉而真实的教导，这个亦是在早期圣徒经历严重迫害和似乎极大障碍的时候若失思维的教导，这个仍然是最好的原则。当我们努力学习或者尝试在遇到障碍还未接受到启示或者被教会采纳为正式的教育的事情上面找到安慰，这项原则亦都应该应用在未有答案的问题、关于来生的印证，或者是由于今生的事件或者违戒而所渴望作调整的事。我们有太多的事情是不知道的，所以我们唯一确信的依靠就是信赖主以及祂对儿女的爱。最后，我们知道有关灵的世界的系父和子的救恩事工在那一度会继续进行。我们的救主展开了这项事工，宣告俘虏得自由，事工继续进行，由佩青和合资格的使者继续传播福音，包括宣告悔改给那些仍然需要洁净后果的人。所有以上这些事的目的在近代启示教会的正式教义是这样描述的：悔改的死者将藉着服从神家宅中的教义而得到救赎，在他们付出自己违戒的惩罚并被洗净后，必按照他们的行为获得酬赏，因为他们是救恩的继承人。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就是教导复兴福音的教义，遵守诫命，彼此相爱，和帮助以及在圣殿里面做救恩的事工。我见证我所讲的事情的真实性，以及在这一次大会所教导和将会被教导的事的真实性，这一切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赎罪而得以实现。而我们在近代的启示知道，主荣耀父拯救他亲手做的一切，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Now let us rejoice in our King of salvation.
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在你面前低下头，感谢有这个这么好的这场大会，衷心感谢我们所感受到的灵性。天父，我们感谢我们所听到的话语，还有这些灵性充满着我们。我们感谢我们得到指引和指导，透过你的选择的仆人。我们祈求所有在地球各地聚集聆听你说话的人都能够在心里面感受到你的灵，让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的小朋友都能够了解到正如你的儿子所教导的完美福音一样。我们都祈求天父你，感谢你的给我们你的儿子他完美的生命，我们感谢他的救赎牺牲，我们也为他的复活感到快乐。祈求你继续带领着这个教会，带领着我们。我们感谢有地面上的先知使徒，感谢纳比逊罗素会长给我们带领，求你祝福住佢，坚强住佢，亦祝福住所有地面上嘅圣徒。我哋咁样嘅祈求，系奉你嘅儿子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以
上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9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广播。演讲者皆选自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教会的总会职员。音乐由圣殿广场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本场广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誊寫或作其他用途。